好的，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进入了马太第九章。我们今天要讲第一部分，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好像在看一出非常戏剧化的一部电影。我们看见扫罗如何的很大巨大的一个转变。我们也盼望我们的人生本来是走到灭亡之路的，但是我们遇见了主耶稣基督以后呢，我们就马上有了180度的转变。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进入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福气当中。主啊，我们拣选了你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这条道路是你让我们这个本来没有盼望的人有了一个永生的道路。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一开始，我们请 Alex 弟兄，请你念啊，第九章第一节啊，念到31节就好了，谢谢。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正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突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只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扫罗在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基督，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那时犹太 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阿们。
阿们。好，谢谢。我们今天就只会讲到这个地方哈。我需要上帝的恩典哈，希望今天能够讲完哈。那我们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扫罗他一个戏剧性的转变。他是从一个法利赛人变成归正，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我们要知道，法利赛人并非不晓得上帝，事实上他们对上帝是非常非常的明白，可是他们的神学观念就是要遵守律法。所以当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呢，他们法利赛人是不能够接受的，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一个道成肉身的神，自称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他们逼迫这个传这个道的人哦，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从他的角度上来看啊，这个耶稣基督所传的这个新教呢，对他们来讲呢，是一个威胁啊，这是一个不可以的事情哈，所以呢没有办法。扫罗这个人要特别热心啊，他自己没结婚啊，就是为律法非常的发热心啊。那么扫罗他是说是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然后他跑去见大祭司，得到大祭司给他的这个文书啊，他可以到大马色的各会堂去哈，去找这个信奉这道的人哈。所以你可以看到扫罗不仅是在耶路撒冷做这样子的事情哦，现在呢突然之间他还跑到国外去了啊，那个大马色当时呢不是罗马的属地哈，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城市哈，那大马色就是今天的叙利亚的大马士革 Damascus。 那个大马士革呢有一个很有名的预言呢，还没有实现，就是顺便提一下，是以赛亚书17章第1节，那个大马色呢应该是会被毁灭的，不过它已经是非常古老的城市啊，已经2000多年了，从来没有被毁灭过，从来没有啊。所以呢，以赛亚书17章第1节呢，那这次在那个叙利亚内战的时候，那很多人都在期待哦，那这节圣经就应该要应验了。可是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应验哦。But anyway， 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哦，在第二节里面呢，有一个字非常的重要哈。这个什么样的字呢？因为保罗啊，应该讲扫罗，他要去抓信奉这道的人哈。我们在和合本上面呢，我们看到那个好像是认为这个是 the word， 是说话的这个话语的道。可是很抱歉，这个原文不是，是道路的道，是路啊。所以我意思就是说，是信奉这个道路的人。OK， 所以我们在理解耶稣的这个道路，耶稣的福音，在我们一直在注重，就是说，我要传讲耶稣的道，我们要传讲耶稣的道。但是，请你不要忘记，我们要跟人家讲的是耶稣有一条道路。那这个我相信有很多人你可能从来没有注意到，很多道在和合本上面的道路的道，他让你翻译他觉得他好像是讲话语那个道，其实不是啊。我在附录当中啊，我有列出来啊，有好几处的地方啊，所以呢为了避免让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误解，所以你要知道信奉这条道路，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信仰不是只有一个话语，它是一个行动。那我们信从耶稣的人呢，你要去跟随他的，你要去走他的道路的。所以耶稣才会讲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跟从耶稣就是一条道路，对，免得我们呢不走这个义路，不走这个正路，我们可能偏离了 会去走该隐的道路。然后所以这些对我们的信仰来讲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跟从这一条主的道路，福音的道路，我们将来还是要为主耶稣基督预备道路。为什么？这预备道路是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介绍福音给人家的。你要跟他讲说，耶稣基督有一条路，我现在介绍给你，请你跟我们一起来走这一条道路。而且当我们讲说这信仰有行动的，我们不光是在讲话语而已，而且大家都看得出来你走的这条路是什么路。你要走圣洁的道路，你还是要走世俗的道路，你还是有基督徒样式的道路吗？还是你跟世界上的人一样？那么扫罗在未信主之前是很凶很暴力的，他很要杀，想要杀人的，这个口吐威吓凶杀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本性哦，他的性格当中呢带着要除灭这些人的意图，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谋杀的意图。所以他当初对待基督教的人是非常凶狠的，他把人家要下到监牢里面去，在耶路撒冷做的不够，还要跑到大马色去。哇，真的是，如果说你在当时是基督徒的话，你对保罗是很认识的哈，这个人就是要到处去抓人的哈，可能很少人像扫罗这个样子。所以扫罗他说他在罪人当中是个罪魁，一点都没有错。那么我们在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大马色也不是归耶路撒冷管啊，大马色犹太会堂里面难道大祭司的文书可以管到那边吗？是的，全天下以色列犹太人的会堂都归耶路撒冷的大祭司管。那虽然是不同的国度当中呢，可是呢他们当时跟当犹太人的会堂当中有这样一个规定，有一个 agreement 哈，就知道说你们宗教的事情呢你们归耶路撒冷去管，虽然是不同国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就思想一件事情，扫罗他是热心侍奉上帝，但是因为他不同的神学看见，对于新约的教义他没有办法接受。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讲说我们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神学观念，那当一个神学观念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在我们有很多的人在研究圣经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人跟你意见不一样的话，你就会跟他吵架，你就会跟他辩论。那不打紧了，有些时候甚至不来往，吵到最后就不来往。那我是觉得念神学院里面有一点很不好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批评来批评去的，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安下心来，我们来理解你的论点是什么。我们很少人可以说 OK， 我们可以说我们坐下来好好的聊一聊，我们到最后都在很生气啊。那保罗在这边气到一个地步，非要除灭这些信耶稣的人不可。那这样子的心态我们今天的信徒你要怎么样看待在历史上当然有很可怕的例子那么我们想说，保罗他自己讲了，他在使徒行传23章第1节他这样讲，我念给大家听了。保罗他说，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那换句话说，保罗当时他去逼迫教会的人他觉得他的良心过得去。但是我们今天从学了这个我们耶稣基督这伟大的这一条道路的时候，你知道这条道路叫做爱的道路，不是批评论断的道路，不是论断人的道路。那当然我们走在这路上的时候，你跟我自己要非常的小心，我们面对跟我们神学观念不同的人你的态度是爱还是去争论。好，当然犹大书里面有一节就是我们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这个真道要极力的争辩但是那个翻译 那个理解很容易让人家误会了，就是说我们基督徒都是爱辩论的。他犹大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要 discernment， 我们要有一个很深入的分辨，因为分辨其实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智慧，需要从神那里来的。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基督徒应当是彼此相爱的。耶稣基督讲了，诫命最大的是两条，一条是爱人，一条是爱神。对，爱神跟爱人这两个是啊，我认为是并重第一的。好，那我们继续走下去啊。扫罗行入到大马士，突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我们当中可能会有人这样的经历，突然之间走到一半，路走到一半，突然之间四面大光照射。如果你有这种经历的话，那表示上帝要用你了。不管你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大光照着你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眼瞎，那感谢主，你大概还没有像保罗这么罪大恶极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保罗这个光一照到他的时候，他就很惊慌了，他就扑倒在地啊，扑倒在地啊，马上知道这个是有一个大事情现在正在发生当中。然后他听到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弟兄姐妹，扫罗的意思是什么？扫罗的意思就渴望的意思。那我相信这意思就是说，你渴望见到上帝，那你渴望渴望，那意思就是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意思就是说，渴望啊，渴望啊，你为什么逼迫我？那这个渴望见到上帝的人，却是在逼迫基督徒的过程当中，逼迫教会的当中哦，碰到了上帝哦。那意思真的，我们呢在讲说，这个人的反应就是扑倒，所以上帝显现的时候，人就是扑倒。那我们在灵恩聚会当中的时候，有人会扑倒，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哈。那但我不是说所有扑倒的人哈，在灵恩聚会里面扑倒的人呢，都是圣灵的作为，我不是这样讲哈。哎，有些人他因为有不同的样式，他有不同的这种心理状态哈。有些人他说哦，我倒给你看啊。不管怎么样了，但是就是说，当一个 power 啊，一个神的能力临到的时候呢，我们人没有办法站稳的啊，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OK， 那我们在看到这个之前呢，因为扫罗他本来要去大马士，要去残害基督徒的，我们感谢主哦，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哦，起码扫罗就打消此意了，就不能够再去这个迫害基督徒了，而且他待会马上眼睛就瞎了哈。那耶稣基督在这边就是要告诉扫罗，就是说你逼迫教会，你就是逼迫我。也就是说，当扫罗他带着文书要去逮捕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啊，他知道这个人跟他讲话的这个声音哦，你为什么逼迫我？对，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威严的。他说：“主啊，你是谁 ？Who are you？ 你到底是谁啊？”耶稣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当你真的在想想看，如果你是扫罗的这个时候，你可能是胆战心惊啊，你可能吓得要命啊，都不知道这跟你讲话的是谁啊。然后他是说：‘哎，逼迫教会就等于逼迫耶稣啊！’哇，那扫罗的心里面一定是七上八下，因为他是热心侍奉神的人。”啊、怎么会突然之间呢？我去逼迫这个教会，去逼迫到耶稣啊！哇，耶稣这么大一个大光，然后一个声音下来，哇，他真的会吓，他那个脑袋光里面一定在想说，圣经当中有这样经历的人吗？他可能会想到摩西啊，可能只会想到摩西啊，想说，哎呦，我今天怎么搞的？哎呀，一定在思想啊啊，谁在大光当中见到了神啊，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啊。哦他一定在脑袋瓜里面一直在思想这些事情，但是呢，逼迫教会就等于逼迫耶稣，是应验了先知撒迦利亚二章第八节。二章第八节他是这样讲：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意思就是说， 神显出他的荣耀之后呢，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他彰显他的荣耀，就是他被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以他被钉十字架为他的荣耀，这个显出荣耀以后呢，他要去什么？惩罚那些列国掳掠我们基督徒的人。那就是你，就是说摸我们基督徒的，就是摸上帝眼中的同人。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感谢主，有这么一句话在这边。那么现在，主耶稣亲自向扫罗显现，哇，那扫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惊啊 ，shock。对不对？我们要在这边思想，耶稣基督非常宝贝他的羊。任何被逼迫的基督徒，就等于是在逼迫耶稣基督。啊，你可能会问啊，逼迫耶稣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可是我们前面才看到斯提凡殉道的时候，耶稣只是站着，耶稣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耶稣基督允许他的羊，宝贝的羊殉道的。那我们要知道，因为他要让这件事情发生，是要让耶路撒冷的教会呢，要向这个邻近的国家啊，邻近的地区啊，要来去散布这个福音啊。所以你要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布局，你要看到神现在在做什么。那么耶稣一定比我们同在。那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在马太福音查过了哈，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 leap for joy， 欢喜快乐，那个原文是跳起来转一圈了，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除了是摸他眼中的同人之外，我相信在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我们为了耶稣的名被逼迫的是什么？是欢喜跳跃，因为我们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再想，我们是不是有逼迫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对于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肢体愤怒、嫉妒、苦毒、不回目、毁谤、威吓、恨人、不饶恕呢？因为按照耶稣基督形象造人的，是上帝的产物，我们尊不尊重他的产物呢？他的所造的人呢？那我们是不是在教会当中，我们会不会当一个现代的法利赛人？会不会看到人家跟你不一样啊？那你就开始批评论断了。那我们对于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哈。哎，我们害怕，我们不要当扫罗的以前的身份，那叫法利赛人啊。因为我们要小心，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应该是爱，但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我们要有知识。就像腓立比书上面所讲的，我在爱心在知识上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见识，就是分辨的能力，是基础在爱心的里面。因为没有爱的话，我们就会变成法利赛人。好，我们再讲下去哦。第七节开始，同行人站在那边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哦。所以你可以发现到，上帝要向谁显现，旁边的人可能听到声音，不知道听到什么话，根本看不到什么东西，只有看到光而已。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哈。有一天真的上帝向你显现哈，向你说话，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意象当中，还是异梦当中哈，这些都是恩典啊。我要奉耶稣基督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经历，这样子的经历可以帮助你的信心，知道你相信的是真实的。那么耶稣基督马上启示啊，扫罗说你要进城哦。接受新的启示，接受新的生命，你要有新的看见。然后虽然这里没有写你不能够再逼迫教会，逼迫主耶稣了，所以当神的显现的时候，他一定给你一个新的信息，新的启示，要改变人的。那么扫罗他拿着这个 大祭司给他的文书，气冲冲的要来逮捕大马色的基督徒，但突然之间被大光照明变成瞎子，反而要被人家拉着走。那好像在你在看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他本来要逮捕人的，要拉人家下监牢了，结果他现在自己呢要被人家拉了进城了。你想想看，如果说在大马色的基督徒哦，听到扫罗来了，哇，大家都很怕，那哪里找小罗？现在看见扫罗他进城的时候是被人家拉着，好像是他被俘虏了，他是被耶稣基督俘虏了。所以扫罗他三天之中啊，悔恨不已，不吃不喝啊，他一定后悔得不得了，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他在三天当中的悔恨里面一定在想说，我这么样热心啊，我这么样的热心侍奉上帝，我居然搞错了。我这个在对于一个这么有智慧、这么会讲道、这么会辩论的扫罗，那真的是当头棒喝，啪一个让他变成瞎子，让他真的就是没话说。第十节开始又有另外一个很戏剧性的，这个亚拿尼亚，这个亚拿尼亚不是第五章的那个亚拿尼亚，不是那个说谎的亚拿尼亚，是大马色的亚拿尼亚。那亚拿尼亚就是神所恩赐的，神所恩赐的主在异象当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我在这里。 OK， 第十节呢是非常令我很向往的，你也可以讲说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章第三节，他说我按着名叫出我的羊来。那你看哦，这个亚拿尼亚也是，我不知道他信主多久，大概也没有信太久啊。主耶稣就亲自在异象当中呼叫他的名字亚拿尼亚，他说我主啊，我在这里。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我奉劝大家，你要好好的在祷告当中寻求上帝，说上帝，约翰福音十章第三节的应许，我求主在我身上应验，我是你的羊，我求你让我在异象当中也好，睡梦当中也好，在真实的向我显现过程当中呼叫我的名字，主啊，我要听到你叫我的名字，就像你呼叫亚拿尼亚一样。然后你就说，主，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因为弟兄姐妹，我们要这样子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我再说，你要求耶稣，这是你的权利，你要要求他按照他给的应许，你说主啊，你要呼叫我的名字，你认识我，我要跟从你，我要照着你的应许，我向你来祈求。那么在大马士革，这叫直接哦，在现在呢，你还可以考察到这条路，那个 straight 就从东到西哦，很长一条路。犹大的家就是赞美的家， OK， 这个意象当中的意象是非常不寻常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现在在为你祷告啊，我在祷告的意象当中看见你在看意象，然后你在看意象呢，又正巧是看到我去为你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哇，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意象的层次哦，这个层次是这对于扫罗来讲，他正在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 OK， 那他看见异象的时候呢，是有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来为他祷告，看见的是他看见的异象。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神允许的话，我们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正在看什么，或是他正在想什么，那这是一个非常高层次的一个意象， OK。 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意象的发生啊，我相信是 real time， 是同时看见。也就是说，当主耶稣打开亚拿尼亚的意象的时候，亚拿尼亚起来往直接去，那么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在意象当中。请记得从第九节开始， 第十节吧，对不起。第十节主在异象当中对他讲话的时候呢，他说起来去直接去往大叔家访问一个人，名叫什么，他正在祷告，那他都看见了。欸，在这种意象当中的讲话呢，是就是在 spiritual realm， 就是在灵界当中的。所以你看到人家看到意象，你看到人家在想什么，那是上帝特别给你的，那是一种恩典，那是一种恩赐。那我们不是说要去探人家的隐私，但是神可以给你一个更高层次的意象。那好，我们来讨论这个异象，对扫罗来讲，他能够看到异象，那表示什么？他呢？他在第一次见到耶稣的时候，扫罗已经重生了，而且被圣灵浇灌了，他才能够看见异象。虽然他眼睛还是瞎了。第二点，那亚拿尼亚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就让亚拿尼亚放心啊，扫罗看见你要去为他祷告哦，所以你本来可能对扫罗是害怕，哇，这个人哦，怎样怎样怎样哦，那你不要害怕，他看见你去为他按手了，所以他会接纳你，他会接待你，而且你知道他现在是瞎了，所以耶稣基督打开亚拿尼亚这个异象，也就让他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你不要害怕，我派你去不是叫你去飞蛾扑火哈，不是去自投罗网哦，是要你去帮助这个弟兄扫罗 ，OK？ 他需要你现在去按手，让他能够看见。哇，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这个地方非常的不寻常，为什么？因为亚拿尼亚在这边的叙述当中呢，他什么都不是，他就是一个平信徒，没有特殊的职分。所以呢，我们都有可能啊，不管你有没有职分啊，你都有可能在异象当中见到耶稣。你甚至在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会告诉你一个更高层次的异象要给你。哇，那这个是实在是非常有趣哈。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可以临到任何的人，不管你有没有职分啊。十三节，亚拿尼亚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怎么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啊。”所以你看啊。扫罗是不是很有名啊？哦，扫罗这个大名满天下啊，就是要捆绑啊。那他这个名声响亮，他每一个在大马色的基督徒哦，通通都知道他要来干什么啊。那么怎么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那这个圣徒呢，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活着的人就叫圣徒啊。我们今天讲说基督徒、信徒、门徒。还有一个叫圣徒的哈，那就是真正被分别为圣的信徒。那么天主教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呢，他对某一些死去的人呢，就封为圣徒，那显然不合圣经的，因为圣徒都是活着的人啊。那为什么死掉的人才叫 saint， 才叫圣徒？这其实是不太合理的哈。啊，只是讲一下了哈，不是在批评天主教哈。那15、16节是主耶稣对扫罗的个人预言。那我们在这边呢，我们会稍微分析一下啊。他说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吧。好，这边顺便提一下，主回答对亚拿尼亚15节，在亚兰文哦，他特别是讲 Lord Jehovah， 就是主耶和华。非常有意思哈，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讲话，然后亚兰文说这边是主耶和华。所以你可以看到从圣经上的观点来看，一下子是耶稣，一下子是主耶和华，真的是三位一体的神。他说你只管去吧，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那拣选的器皿OK， 那拣选，我在附录当中呢，我会列出来哦。上帝对人的拣选有四种啊，第一个是拣选基督，第二个是拣选所有的基督徒， 第三个是拣选天使，第四个是拣选所有的以色列人。 OK， 所以这个是有拣选啊这方面。但是对于器皿来讲啊，什么是器皿？器皿呢，就是就是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讲器皿的时候 vessel， 我们讲器皿，我们都是上帝所选召的器皿。那根据神国的需要，神赐给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来服侍的。但是我们每一个的圣徒，你的责任跟我的责任是什么？其实对这个器皿来讲啊，我特别去找了很多相关的资料，你会发现到这个器皿，第一个你要远避淫行啊，保守自己的圣洁，要做尊贵的器皿。帖撒罗尼迦四章四节，他说你们要个人晓得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那个身体其实原文就是器皿啊，所以器皿其实就是讲我们基督徒 OK， 我们都是器皿，承载着什么？承载着神的恩高恩典。或者我们可以讲说这个器皿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瓦器里面的 OK，我们承载的就是一个瓦器，这个瓦器就是表示我们是属土的哈，我们这个人做成的这个器皿里面有个宝贝在里面哈。那你要自洁行善啊，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你发现到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他说人若自洁，意思就是说那是人的责任。前面我们讲到说远避淫行，保守自己的身体圣洁，第二个就是自洁，而且要去行善，这是人的责任。第三个彰显我们圣灵的能力，包括生命上服事上，就是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第四个你要爱护妻子，彼得前书三章七节，你们做丈夫了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情理原文是知识，但因为他比你软弱，原文是软弱的器皿。OK， 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知道这个器皿就是人的意思，那这个人又正巧是尘土做的。 OK， 我们都是尘土，有一天我们都会归于尘土，那么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敬重他，这样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是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器皿的圣洁很重要，圣洁的器皿叫做贵重的器皿。那么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像使徒扫罗或使徒保罗这样有个特别呼召呢？当然很少人啊，因为他是被呼召是做使徒的，但是起码你跟我被呼召做什么？被呼召做圣徒，被呼召做门徒。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恩赐使命，那你要去什么？你要去完成上帝交代你的任务。那特别的呼召，其实每个人都有特别的呼召，就是服侍耶稣，服侍我们的主，但你要预备受苦难的。那当然苦难的层次啊，多寡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会的啊，因为我们很坚持神的道德律啊。你很道德，别人就会来逼迫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有一些的思想，那思想比较多啊。第一个就是大祭司的权柄可以高过耶稣的权柄吗？那你答案当然是不可能嘛。可是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介入这件事情的话，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像扫罗彰显的话，在大马色的路上，那么扫罗他真的就会拿这个文书，然后就到处去抓人了。但是这件事情就会按照大祭司的权柄去完成。那么我的重点是说，我们今天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知道这件事情是上帝不喜悦的。但是如果上帝没有介入的话，那么这个大祭司的权柄就会被什么运用。 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将我们的案件陈情给耶稣基督，让他来说话决定。我们是没有办法阻止这个 有权柄的人做这样子的事情。我的意思是，我们看到一些不应该发生的时候，我们现在的代祷者基督徒每一个都有权柄要跟耶稣基督来祷告，所以呢，我们要确认我们的权柄，让神的道、神的荣耀要在我们的世界上实行出来。OK， 那扫罗的转变，有人说是上帝特殊的拣选，人没有办法干预或预测。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也是在斯提凡那件事情，斯提凡其实有为他打死他的人祷告，主啊，你不要让这个罪归在他们身上。那我们知道，对于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啊，我们真的不晓得他将来会怎么样啊。也许哪一天那个逼迫你的人，他也是有像保罗这种类似的这种转变的时候，那我们是高兴吗？还是我们说，主啊，你最好不要让他悔改，主啊，你最好让他下地狱，我们不能这样祷告吧？但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情，让耶稣基督做决定，我觉得这是最中肯的建议。我们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要爱他们，这个爱是一个决定，虽然他曾经对你不好，但是我们要为他的未来的生命，我们求主给他一条路，给不给是耶稣的决定，不是我们的决定。 OK， 好，第四讲第三个，耶稣说扫罗会为了他的名受许多的苦难。那我们会想说，我为耶稣传福音啊，为什么要受那么多的苦？我们这样不是很倒霉吗？是，当然是很倒霉啊。就像扫罗现在在传福音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本来要去抓人的，现在呢他转变了之后呢，他开始向人家传福音，他自然也会遭受到以前的反对啊。但我们是像扫罗一样不退缩，继续传。那么扫罗他愿意为耶稣的名受什么？受逼迫。那你愿意吗？啊，这个就是一个挑战。好，我们继续下去哦，十七节。亚拿尼亚他就去了。OK， 既然看到了异象，知道了这是上帝耶稣的吩咐，那么他就去了。他就按手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意思就是说他称呼他为 brother 啊，兄弟扫罗，意思就接纳他的意思了。OK， 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OK， 这是第一次记载平信徒没有职分的人哦，他不是使徒，也不是执事，为人按手医治哦，领受圣灵。哇，这个腓力不能做的事情，亚拿尼亚可以做哦，他可以医治，又让他圣灵充满了。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够限制上帝的作为，也没有说有这个职分的才有这种能力 ，no， 每一个都有的啊。那么扫罗立刻接受，为什么？因为他先前见到异象，说，这个人他要来为我按手，我会得医治，然后我会得看见，又会被圣灵充满。那我在这边特别要讲哦，因为我们看见这个亚拿尼亚，他没有任何的职分哦，他来按手。那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形哈，因为我的领受是最好是有职分的来按手会比较好，免得有一些不成熟的或是身上一大堆问题的来到处去为人家按手，反而会制造很多的麻烦啊。但当然唯一的例外就是说，上帝很清楚的告诉你说你为这个人按手，而且对方也知道啊，那我相信这个是上帝的允许跟启示。十八节，扫罗的眼睛就鳞片掉下来了，哦，他就能看见，而且受洗了哈。那么特别注意哦，他是先受圣灵的洗哦，先被圣灵充满哦。 然后呢才接受水礼哦。这当然这个跟我们一般的正常的这个步骤来讲哦，但是先受水礼以后才能够圣灵的洗哦。那这个次序是比较特殊的哦，那当然也有例外哦，我们的神不是一成不变的哦。那鳞片倒下来啊，很可能只是表示说扫罗他是一个有洁净的鱼啊，他真的是洁净的鱼哦，他是什么，他是可以怎么样，可以有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好，吃过饭见状了哈。第十九节的亚兰文呢，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这一段是没有的哈，因为第十九节跟第二十节亚兰文的翻译是这样的，亚兰文的翻译就是说吃过饭以后呢，这个使徒这个扫罗他就身体健壮，然后就马上接着二十节，就是 within an hour， 就是在同一个小时之内啊。换句话说，扫罗受洗，这个眼睛一得医治以后，他吃饭，吃完饭以后就立刻跑到会堂里面宣讲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换句话说，就是扫罗这个人呢，他饿了三天了，祷告了三天，悔改了三天，得医治以后，身体健壮了之后，二话不说跑到会堂里面去告诉人家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这个就是他180度的转变。那你说哇，扫罗他有读圣经吗？当然有啊，他是法利赛人啊，他圣经很熟啊，那可是他都没有听到耶稣讲道啊，他本来是反对的，是啊，可是他这个一反对，他这个反对的人他一转变之后马上明白圣经了，马上就知道了，以前不懂的地方马上就通了。所以他这个三天之中一定思想了很多很多，那眼睛看不见啊，只好去思想啊，只好去悔改啊。可是他马上就想说，哇，马上就可以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马上是这样讲，哇！所以一个遇见神的人的改变是非常的快。所以啊，我们对于还没有信耶稣的亲戚朋友，你对他最好的祷告就是说，奉耶稣之名宣告他会被上帝的光照耀，福音的真理，福音的光要照耀他，主啊，你要让他有一个很稀奇的很戏剧性的这种与主相遇，你可以这样祷告啊，你要让他这个弯曲背谬的心要改变，你一定要让他真的遇见耶稣，奉耶稣之名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人都能够信耶稣。二十一节，哇，众人听见就很惊奇啊 ，surprise， 哇，很惊奇啊！这个是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人，不是这个人吗？哇，残害这个字眼是对敌人的残忍呢。那扫罗真的是罪魁啊，很残忍的。你怎么样对待敌人，他扫罗就是这样对待，把你拖着啊。拉进监牢，甚至殴打你，甚至杀了你。所以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呀？因为他是遇见神的人，神向他显现，他就改变了。二十二节，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哇，这个驳倒不是摔跤啊，是口头上的辩论胜过这些人，证明耶稣基督是基督。OK， 这是第二十二节。那第二十三节呢，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呢，过了好些日子，是三年了，很久啊，意思就是说在这段期间之内呢，扫罗事实上离开大马色到了阿拉伯的旷野，在阿拉伯的旷野，根据他在加拉太书的叙述，第一章里面叙述他三年在阿拉伯的旷野，那当然这三年可能就是他的什么，他的隐居，他要好好的思考那个上帝的事情，耶稣的事情，怎么把这两个事情怎么样都在一块儿，好好的思想，好好的再怎么样祷告寻求上帝。三年以后他回到大马色，在加拉太书他有讲说，哎，三年之后他回到大马色，回到大马色以后呢，哎， 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为什么？他来的话当然是继续传福音啊。那么这个耶稣的预言真的实现了，耶稣说你要为我的名啊受到逼迫，哇，那真的有人要杀他。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看一节圣经哦，这是在哥林多后书啊，11:32-33。那扫罗在大马色的时候，哥林多后书11:32，他是这样讲，他说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33，我就从窗户中，从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垂下去，脱离了他的手。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抓他的人是当地的提督啊。那这个提督为什么要抓他呢？显然是跟犹太人会堂里面怎么达成一个协议，也不让扫罗活着，所以他们可以怎么样日夜的守在城门呢？那当然这个要跟当地的官府哈，要有这个密切的合作，都要杀他。所以呢这件事情弟兄姐妹知道之后呢，哇，对，就要保护他。然后请记得25，他说他的门徒啊，你看啊，扫罗在那边已经有门徒了，从一个要残害基督徒的这个首领啊，变成耶稣基督的使徒啊，现在还没有使徒的身份了，但是他显然已经开始当老师了，他已经收了门徒了。那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后38年。AD 38年，所以他从大马色的城墙被垂下来，他就逃走了。那我们也感谢主，那这个就是说，很可能为什么扫罗会知道这个呢？很可能当初这个在城门口日夜的这样守着，很可能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要看到了，就知道这件事情非比寻常，很可能就看到他们在那边等候扫罗，就叫扫罗小心了，就告诉他有这么一回事。所以真的扫罗后来也知道呢，真的他们派人日夜的看守，一看到扫罗就要抓了他，就要杀他。我们感谢主啊，上帝的保守，那真的是他的苦难啊，感谢主还没有被害啊。那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又有了一个思想，因为我们做主读的工人哦，我们是不是有信心不害怕苦难？有人对我们不利呢，神也会让我们知道的。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位属于神的仆人。26，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要与门徒结交，他们就怕他哦，我才不相信啊。当然你可能会问啊，这过了3年怎么扫罗的事情大家还不知道哈，因为这是扫罗第一次跟他们见面，所以他们也是怕怕的，那只有巴拿巴接纳他。那巴拿巴真的是好人，巴拿巴真的是一个劝慰子，那么就领他去见使徒。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根据加拉太书保罗自己写的书信呢，他只在那边待了15天呢，所以呢感谢主，也只有巴拿巴接纳他，他才能够跟这个使徒们连接起来。 OK， 所以他就讲了他的故事。 OK， 那么就开始28，跟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跟门徒出入来往，就开始有来往啊，有接触啊。那他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啊，跟这个讲希尼利话的犹太人开始辩论，讲论辩驳。但是这个讲论辩驳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到一件事情，他们辩不过这个扫罗，就想要杀他。那我想这个辩驳呢，也就是一个神学观念啊，都是一个神学观念啊。他们在讲说，基督耶稣怎么可能是上帝差派来的这个弥赛亚？就不像是一个弥赛亚，因为他们当时认为的弥赛亚应该是像君王一样，像大卫王那个样子，但是不是像这个君王，不是像这个耶稣一样呢，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们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接受。那他们当时 对于这种神学看法不一样的人，他就是要把对方除灭掉。那我觉得这一种的心态很不幸的，我刚刚已经提过了哈，我们在教会界里面还是有很多人这种想法看法，那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不要陷入到这一种这个神学观念的这一种互相攻击。 OK， 我现在就能够包容，能够兼容，因为耶稣基督要我们彼此相爱，在一些不能够动摇的基本观念啊，就是使徒信经是我们最大的这个重要的根基啊，那个不能动，其他的其实都可以讨论啊，也主要的就是说你有看见，你的新的看见，可能有你的理由，可能有你历史文化的背景啊，我们可以尊重啊，但这个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差异啊，就是说比如说三一真神，耶稣是神啊，耶稣也是人啊，那圣灵是神，那像这种很重要的使徒信经里面所记载的啊，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人都可以谈啊，你说洗礼要怎么洗啊，要不要守安息日，你要守你就守吧，但不要说人家的不对就好了，你有感动你要这个洗礼的方法不一样，领圣餐的方法也跟人家不一样，这个每个礼拜拨饼都可以啊，你要奉耶稣的名受洗还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都 OK 了，我不觉得那个是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去辩论或是吵架的啊。那有人说我只要洗一次，有人说我要洗两次，我说水洗啊，那你要洗 N 次我都觉得 OK， 那为什么呢？因为洗礼本身并没有什么样超自然的成分在里面，那我们对这样子的事情呢，当然我们是会推崇，而且是强烈的建议我们要领受圣灵的洗，我们要领受圣灵充满，那这一点可能很多人都不愿意，那我也 OK， 那是你的看见，你不愿意追求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讲，我们从圣经上怎么看的，还有我们一些的经历，这是很重要的。好，那么最后一节31节，在那个他想办法对不起，29节，他说他们想法子要杀他的时候，其实这段经历在扫罗第二次受到死亡威胁的时候，其实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跟他再一次显现，这一段话记载在使徒行传22章17到21节，也就是说扫罗他第二次到大马色的时候，他有一次祷告啊，圣经上记载他是什么，他是魂游向外，然后主呢就亲自向他显现，告诉他说，哎呀，这些人啊，你怎么讲呢，他们都不会相信的，他们不接受了，所以呢你就离开这里吧，我要差你到外邦人那里去，这是他的原话了，要赶紧离开，不可迟延。所以呢你可以讲说，是的，耶稣基督预言他会为他的名受难受苦难啊，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呢，耶稣一直在保守他，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说他在祷告，他在殿里面祷告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殿里祷告的时候，他说这边的人不接受你啊，所以你赶快走吧，我要差你往远远的往外邦人那边去， OK， 所以呢就是在使徒行传22章17节到21节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在主后39年哈，那扫罗这一去就5年了啊，那这个就是他自己在加拉太书这样写。好，那么都得平安31节，每一个地方哈，加利利也好，撒玛利亚也好，还有犹太地里也好， 这个地方所有的教会都平安。这平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逼迫停止了啊，所以教会就兴旺啊。在历史上你可以看到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罗马皇帝哦，颁布了一个旨意啊，就是罗马皇帝的雕像要进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所以当时的大祭司家族哇，他们对搞这个事情就已经闹翻天了，没有时间去逼迫基督徒了，先搞他自己的事情哈。所以这个罗马皇帝的旨意啊，哎，正好就救了这个各地方的这个教会啊，所以有些时候这叫做以恶制恶啊。这个你可以讲说，虽然这个也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呢，可是因为这个样子，罗马皇帝这个旨意下来呢，哎，就反而帮助了什么？帮助了这些所有这些各地的教会人的平安。因为逼迫少了，所以呢嘛，哎，他们就开始互相建立啊，凡事敬畏主啊，受圣灵的安慰啊，人数就增多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上帝在那个时候呢，暂时的让他们有一段的时间呢可以喘息 ，OK， 那一直到主后70年以后，整个圣殿被毁，所以在39年到70年，大概还有30年的时间啊，他们那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那个地方呢，还蛮不错的，可以生养众多哈。那么我们可以在这边注意到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说，各处的教会。加利利、撒玛利亚、犹太地，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哦。要注意，是撒玛利亚也在他的教会的里面，所以这些门徒彼此接纳，成为基督的肢体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哈。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边了哈。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提出来。
老师，我问一下。
好，
就是那扫罗，他先被圣灵充满，但是这个，他也没有做这个决志祷告，
没有，
他直接就圣灵的，耶稣的大光照着他，他就被圣灵充满。那当老师讲到这的时候，我就想，那么我们带人做决志祷告，这个意义，是不是？必须是绝对要带决志祷告呢？
决志祷告是一个很，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因为那个就是好像你当场问他你要不要接受，那么这是他的一个抉择，这是他的一个决定，所以当他决定的时候，圣灵知道，他决定的时候，他口里承认的时候，心里真的相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他重生的时候，所以扫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哦，被大光一照，这个大光一照对他来讲，哇，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是很可能就悔改啊，就是悔恨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已经称呼他为主啊，你是谁？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知道这个是天地的主，那他正好逼迫了，就是他要去逮捕信奉这道路的人，所以呢他整个就是完全的吓呆了，怎么会逼迫到我们的上帝，所以他是很敬畏上帝的人。那我想这个受到大光让他扑倒那一段短短的对话的期间呢，我相信他就重生了。所以我们对于一般的人他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带领他做决志祷告，是的。因为决志祷告是让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回答，你愿意接受耶稣吗？当然要跟他讲说，哎，这个可能就是一个信心的一步哦。扫罗他这个例子当然是很特殊的。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老师，我有个问题。
OK， 你们慢慢来，排队排队。OK， 哎， 来陈慧先吧，呀。
那就是关于那个受洗啊，就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十六章是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人必被定罪。
嗯。
那这个在这个地方的受洗是指的什么洗呢？就是
你说马可福音十六章了，他当然是讲水洗了。
那这么来说，那就是水洗的必要性。
水洗是必要性，是因为水洗是一个为他的良心所见 ，OK， 是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洗礼他只是为了他良心的缘故啊，他与他这个得救与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OK， 但是最主要就是信而受洗，也就是说你的信仰不是一个偷偷的 ，OK。那在那一段期间当中，你的信仰信而受洗的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可能你当场的就是公开的受洗可能对你是很不利的，但你还愿意那样子受洗的时候，表示你的信仰是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背景。所以信而受洗，那个时候公开的受洗是有些在那个时候是要付代价的，大家都知道，哎，你是真的受洗 ，OK。所以那个时候有罗马人的逼迫，有犹太人的会堂的逼迫，外邦人呢，那外邦人他们有外邦文化的逼迫，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是信而受洗啊，公开承认受洗的，那就是真正的受洗了。而不是假的，那反而是偷偷的信主的，他们就可能就不会太承认。你要受洗就很大方的受洗，所以我们今天在应用这些原则的时候，对，我们要考虑到当时的背景。那我们今天要回归到圣经的原来的意思。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相信你接受了你就是重生了，那受洗不受洗不是一个绝对必要的事情，因为得救与否跟受洗是无关的，我说受水洗是无关的，而且想想看十字架上的强盗没有时间去受洗、okay、那所以根据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的讲法呢，那也不是说特别的必要，但是如果可以的话那你就受洗OK， 我这样讲，你明白吗？
嗯，明白了，老师。
OK， 好的。OK，Miggy 啊 ，Miggy 的问题。
嗯，老师刚刚有讲到，扫罗其实是信仰上帝的，是吗？
因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
那
他的信仰上帝是因为他是谨守律法的。
所以他。迫害基督徒是因为他觉得他们是异端，信仰不纯正吗？或是说
是的、
哦、
他们认为他们是异端 OK、
哦
认为耶稣基督来不守安息日 OK 那个还讲了一些他们听不懂的话，那所以他就认为他不是从神来的嘛，既然不是从神来的就要除掉他，所以他认为除掉他是上帝喜悦的，所以就造成这样子的悲剧，所以他认为那时候逼迫残害基督徒他的良心是过得去的、他的良心是过得去的，就像我们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在欧洲，他们把重洗派的基督徒丢到水里面，把他溺死。他们认为良心上也过得去。他只因为他说我要再受洗一次，因为我婴儿受洗的时候是我不知道了，我现在长大了，我真的知道我要受浸，我要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这个门徒，重洗派就是洗第二次。他就把这个神学观念一提出来的时候，加尔文、马丁路德、慈应吕、 天主教这四个最大的这个教派通通都不喜悦这样子的说法，就这个四个大教派就逼迫重洗派的，就把他们杀了。那你说，但是他们都认为说他在侍奉上帝啊，他们的神学观念就是说，我们已经受洗过一次了，一次受洗，永远就不用再洗了。所有这个婴儿受洗的，通通算数。那你就是说，你 deny， 你不让这个婴儿受洗算数，那还得了？所以就不行，你要提倡重洗的，我就把你浸到水里让你淹死，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历史上也看到这些很可怕的这些后果，就是因为神学观念不一样。那他们在对这些基督徒下手的时候，他觉得良心过得去啊，但是他们还是没有真正的理解到这个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没有爱。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些人将来面对耶稣审判的时候他怎么去回答。耶稣基督说，我都为你们死了，那你为什么没有办法为弟兄，没有办法饶恕弟兄，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呢？所以神学观念不一样会引发的冲突是蛮可怕的。OK， 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有，谢谢老师。
好，谢谢。我们请这个耶利亚帮我们做祷告好不好？谢谢。
好。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学习这一章。主啊，也请求你从这一章当中，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再一次向我们更深的显明，好让我们在跟随你走的这条道路上能够更加的确切自己的位置、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职能，更准确的走在你所给我们预定的道路当中。主啊，感谢你，也请求主耶稣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更坚厚的一个保护，好使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每一天都能够遇见你，也更求主耶稣基督你的大光能够四围的环绕我们，那是可能也只有主耶稣你像光照保罗那样也向我们显现，让我们也看到你的荣耀。主啊，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